非常高兴有机会再一次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很重要的福音的好消息。那今天晚上要谈这个题目，就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认识这位卫士之神？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大概第一章，因为。在过去几次的聚会当中，我们已经谈到了，古往今来，很多的人都认为宇宙间是有神的，所以呢，他可能够同意说冥冥之中是有神存在，但是呢，问题是有神存在这个从我们所谓的普遍的或者一般的启示当中。从看到所造的万物，特别还有人有良心，很多人有事一同说，天外有天，宇宙有神。可是如果你要谈到神是谁呢？哇，这个说法就很多就不一样了。那你知道这世界上有很多种宗教，那也有很多人是非常虔诚的相信他的宗教，他对他的神也是非常非常的认真。那是不是诚则灵呢？所以今天我要谈的问题就是。这一个大家都在拜，但是却不一定都认识的神，到底是同一个神呢？还是有些人很虔诚，可能拜错了呢？所以呢，在圣经中有一段话，有点类似这样的背景。当时有一位叫保罗，他去了希腊雅典，他到一个演讲厅，叫做亚略巴谷。这个亚略巴谷本来是一个神庙，后来变成一个会议厅。那么他在那边就发表一篇演讲，他对当时的雅典人、希腊雅典的人说：“众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逛街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发现有一座坛，上面写着‘献给卫士之神’。让我现在向你们介绍这位你们所不认识和敬拜的神。所以很有意思，虽然这段话将近2000年前所讲。”可是到今天，你仍然可以发现，无论在西藏这些所谓的喇嘛教徒，你在穆斯林当中也是一样，你都会发现有很多的人在敬拜他们的神，但是也有很多人在拜，却不认识。那因此，希腊人的文化跟宗教呢，跟中国有点像，他们是多神论的，他们拜很多很多的神，譬如说他们拜太阳神，他们爱拜这个。爱神维纳斯有这个神那个神，可是他们虽然拜很多神，心里可能惴惴不安，因为生怕漏掉一个。因为你知道神的事情啊，就像人间一样啊。你如果摆摊子在中国的话，你可能这个警察没搞好关系的话，你的生意做不成了；城管没搞好关系的话，你也做不成了。所以希腊人就很怕拜了这么多神，漏掉有一些不认识的神。那他找我麻烦怎么办呢？我们就拜一个不认识的神，所以保罗就用这个机会来跟他们介绍耶稣基督这位创造天地的神啊。那因此，2000年来一直到今天也是一样，很多宗教有各式各样的神，有些人认为说殊途同归，你相信吗？好像这个我们中国的老子就说过一句话。道之为物，他说这个道是天地之母，所以这个是创造天地的神叫道。可是道这个东西啊，为恍为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什么叫为恍为惚？就是说道这个东西啊，它固然是天地之母，可是有一点点雾里看花，看不清楚，恍恍惚惚。可是他又坚持说，虽然是恍恍惚惚，其中有物，其中有象，意思说真有其道，这个道是真的存在的，天地之母是真的存在的，神是存在的，只不过说不清楚。他承认实在是说不清楚，也就是不认识的神，就跟雅典人所说的是一样的。那孔子呢？孔子一个学生叫子贡，子贡大概是。孔子学生当中，跟他最久、跟他关系最好的，还有很多学生呢、有子路啊、子游啊、子贡啊等等，但子贡算是他最欣赏、最喜欢的学生，跟他最久。 所以后来有人就问子贡说：“哎，孔老夫子啊，有没有谈过人性是怎么样呢？有没有谈过这个天、这个神是怎么样呢？”子贡的回答说：“夫子言性与天道，谈到人性跟这个天道，不可得而为也。”孔子很少说，为什么？说不清楚，说不清楚就不说也罢。所以孔子也不说，老子说呢：“哎呀，为恍为惚。”所以你就知道，虽然相信有天道，虽然相信有道，是天地之母，可是说不清楚。那耶稣有一次在撒玛利亚的地方跟一个女人讲话，那个女人呢是撒玛利亚人，他们跟犹太人有类似的血缘，只是他们是跟各国民族的人有混血的，所以犹太血统跟着混血的。那宗教上呢也是一样，跟犹太人有点接近，又不完全相同。那因此谈到敬拜的时候，耶稣就对这个撒玛利亚的女人就说了：“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所以撒玛利亚人很虔诚地敬拜他们的神，但耶稣给他一个非常明确的，而且好像毫不留情的一个话说：“你们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其实，当我在研究伊斯兰教的时候，我也发现有点类似这样的关系。穆斯林对于安拉他们的神的那种敬畏，真的是连基督徒都自叹不如，对，他们非常敬虔的。但是说实在，穆斯林并不真正认识这个安拉，他不认识。待会我会再讲给你听。所以呢，他们是很虔诚的，但是很可能你虔诚没有用，你敬拜你就不知道他是谁。因此呢，你没有按照他的本性来敬拜他，那你可能拜错了，或者你用不同的方式、不对的方式、不对的态度来面对他。所以这是今天晚上我们所要谈的一个问题。而且好像所有的宗教会不会殊途同归呢？这座山是什么山？我不知道你猜得出来猜不出来。全世界最高的山，很多名字，有人叫它叫做圣母峰，西方人叫它叫做艾弗勒斯峰，那我们中国喜欢叫它叫做穆珠朗峰吧，哎呀，穆珠朗。那总而言之，是喜马拉雅山最高的那座山，海拔8890几米的。那这座山，很多人都是梦想要爬这座山，那请问，要从哪里爬上去呢？哎，后来人家就找出路来了，各式各样的路，你看各式各样的路哦。那像左边这一张的话呢，是朝东的一面啊，那边有两条路可以上，那有个山脊也可以上，那个是在东跟北中间的山脊。然后右边的这个图呢，也就是把左边图的右边侧面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你就发现它有很多条路可以通，似乎殊途同归，同样到达穆珠朗峰的最高峰，就是艾弗勒斯峰的最高峰。但是宗教上是不是殊途会同归呢？哎，这个问题我们等下讲究讲究，好好想想。那事实上，我们知道宗教很多，可是宗教是不是都能同归于一？有一点我们必须了解。首先你要知道哈，左边是佛教来讲。佛教对真理的认识，他们的看法是什么？有限的人类，我们要透过证悟，就是用人的各种，不管是直觉的，或者是理性的了解，对这个智慧，印度文叫做菩提，要去了解。那菩提跟佛陀这个字啊，其实是有关系的。佛陀是什么？布达，就是对于 Bodhi 这个菩提已经掌握住。认识真理的人，认识智慧的人，叫做佛陀。佛陀，所以换句话说，是由下往上的。那么另外一种，像基督教这种宗教呢，是什么呢？相信有个神，上面是无限大的神，人是有限的神。因此，在这种宗教的概念，就是必须由上而下有启示，下面有限的人才能够认识一点点关于无限的神。不可能像左边从下面往上，所以这两种都是宗教哦。所以你就知道 殊途会同归吗？其实这个问题很可能，当你越了解每个宗教的特质、每个宗教的探索的途径，以及他所对于这个最高真理的了解和描述的时候，你就知道殊途未必同归。那赞成鼓励殊途同归的人，往往那个人是没有特定宗教信仰的，或者说他没有任何宗教信仰，这个也行，那个也好，他们就会想说：“哎呀，其实都差不多。”但是往往说的不好听一点，当你是门外汉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殊途同归。你去问一个佛教的高僧，譬如说你问达赖，他会说他的佛教跟基督教是一回事吗？有人在纽约就问过他，哎，你们跟基督教是拜同个神？达赖第一句话就回过去说，我们佛教是无神论的。所以你说我们的佛跟你的神是同一个神吗？我们是无神论的，而你们基督教是有神的，我们两个是，这个是。各走各的路，所以你真正是对一个宗教有深入了解的话，你再比较另外一个宗教，就发现两条路殊途殊归，而不是同归的。那所以呢，首先你要了解，基督教是右边这种由上而下的有启示的概念，因为神是无限，人是有限。左边的佛教呢，固然也承认这个智慧可能是无限，不过人呢可以用某种方法。对这个智慧有某种程度的理解，虽然他也承认这个理解是片面，是不够的，但是呢，很可能，慢慢的钻研，你可以知道多一点，或者在佛教有轮回转世的观念哈，就是你下一辈子就可以知道多一点，再多一点，用这样的方式来的。那所以在基督教这种类型的宗教，对于这个启示为什么是必要性？因为很多哲学家也注意到这个问题。像德国的哲学家，他是个理性主义者，但他又被称为不可知论的。原因什么呢？他是理性主义者，但他已经了解、体会到一件事情：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为什么？人活在时空之内，时间和空间成为我们的限制。我们从来没有活在超时间、超空间的氛围内。所以你说有个神是超时间、超空间的话，人是无法理解。所以因此，康德得到一个结论：人有限的这种理性，我是不能够讨论宗教和神的问题，因为宗教和神必然超越时空，那就不是我的范围。所以换句话说，理性既不能否定宗教，也不能肯定宗教。我觉得他这个话说的是很中肯的，但今天有一些理性主义者用他的理性否定了宗教，否定神的存在。否定所有超自然的神秘现象，其实这个是井底之蛙。康德不赞成，所以康德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所以你不能谈超越你的范围之外的东西，因为你所谓的理性，它是你的经验，你一定是活在时空之内的经验嘛。所以康德也认为，如果你没有其他的东西来帮助你，你用人的理性是不可能了解神和宗教的事情的。那也就是说，我们生活在时空之内的人类，你除非得到一种超然的、超越于人的有限时空知识领域之外，由上而下的超然的启示，否则我们人类是没有办法对超时空的神有任何一种比较全面的、完整的、正确的认识。那你知道有一个比喻，我们都知道瞎子摸象啊。瞎子摸象这个比喻是来自于印度，是印度人讲。那佛教也是发源于印度，所以你知道吗？所以在印度教跟佛教都是认为，人要对智慧的了解，就是由下而上的去揣摩、去认证，或者去直觉的，或者理性的去理解。但是他们承认，这种理解就像瞎子摸象，有人摸到象的大腿，就觉得哦。象是不是就是一个圆柱子？有些人摸到象肚皮，哦，这个神呢就像一个墙壁；有些人摸到他鼻子，哦，像个管子，就动的；有些人摸到尾巴，对不对？但是有眼睛看的人在旁边一看，整只象既不是象腿，不是象脖子，不是象肚皮，也不是象的尾巴，有个全貌。但这个就是因为 你有一个超然的启示，你才会看到全貌。所以如果说你把所有宗教都拉在一起说都是瞎子摸象，那我就要这样说了，瞎子摸象只限定在一种宗教，是由人向这位无限的知识、无限的智慧、无限的神去认知的时候，一定是瞎子摸象，你就知其一，人不知其二。但是如果由上而下有一种超然的启示，那就不一定是瞎子摸象了，我们可以知道全貌。但这个全貌不是人的智慧得到了，不是我多聪明，不是我多努力，而是来自于超然的启示者，他把他自己揭开来给我看。所以呢，这个是基督教对于启示的一个观念，对于这个信仰的一个观念。所以超然的启示是神，这个无限的神向有限的人类的自我揭露，好像书打开来，或者把它盒子打开，里面的东西礼物就看到了哈。所以他自我的揭露，当然这是他主动的作为，也是他恩典的作为，因为他可以不打开，那人就永远没办法知道。那么他打开给你看多少，你就只能知道多少。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承认，神给人的启示关于他的事情是局部的。为什么？因为的确有太多超时空的事情，是我们的领悟力没有办法的。所以圣经中有提到天堂，有提到地狱，也用几个比方来形容天堂如何，地狱如何。但说实在的，天堂说的不多，地狱描绘的不多。那真的天堂像花园，有人看到花，看到什么了？其实我告诉你，这是没有办法描绘的。所以圣经上点到为止，不多说，因为这个不是最关键。但是神拯救人的计划，圣经上是有记载的啊，所以你就了解，启示是由这位全知全能的神把自己打开来揭露，然后让我们可以去明白，这是超人的启示。有这样的启示，我对神的认知就不是瞎子摸象。但对佛教徒、对印度教徒来讲，他绝对肯定，他对于这个智慧的了解就是瞎子摸象。我觉得这个态度是中肯的，这态度是对的。但是基督徒为什么敢说我们知道全部？为什么好像有点狂妄？其实我们不是狂妄，是因为这一位全知全能的神，他向我们打开自己，所以我们有这样的认知，是个全面性的，不是一个局部性。虽然全面性的这个知识仍然只是全部当中的一部分，但这个全部分已经让我对全貌有一个掌握，就是来自于启示。那超然启示的特质是什么？我们说过有两种启示，第一种叫做普遍性的启示，英文叫做 General Revelation 啊，普遍启示。普遍启示是什么呢？是给古今中外所有的人共有的，所有人共有的。譬如说，苏格拉底知道，柏拉图知道，啊，然后我们老子、孔子、孟子知道，这是共有的，不限定是给基督徒的啊，所有人都有的。那用什么方式来揭露呢？透过大自然。透过良知，就是说，每一位古圣先贤、古今中外都看到大自然的奥妙、大自然的那种美、大自然的平衡、大自然的那种对称，我们都会感叹说，这个创造者真的是太伟大了。当然有一个创造者，所以因此大家都共同的认可，天外有天，宇宙有神，对不对？就透过大自然的创造，还有人天生的有一种良心或良知的功能，这也是孟子认为有天，就是因为人有这个性善啊。那这个柏拉图也是用这样的看法，然后康德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他也是认为人是有道德本性，所以康德不是无神论者，他只是神的存在透过普遍启示，他肯定，只是康德不算基督徒，就是说他缺少了待会要讲的另外一部分特殊启示。然后这个普遍启示呢，特别是讨论到关于神存在的事情。普遍只是让你知道神存在，但对于神的本质、神在人间这个世界中的计划，这普遍启示你看不见。因此，老子、孔子、柏拉图、苏格拉底都不多谈神跟人的关系、神对人的计划。这也是为什么老子说"为恍惚"。 对，这方面不知道，从大自然的奥妙，从人的良心不知道，因为他讨论的是什么？神存在。所以虽然是局部的、有限的一些启示，但是可以到无可推诿，就是说铁证如山。所以这是为什么？有史以来，人类古往今来、古今中外，大家都有个共识：天外有天，这个宇宙间是有神的。只有极少数的人是属于绝对无神论，那近代稍微多一点点。但近代的多，我们以前曾经说过，近代的多起来了，是因为人对于自己的理性有过度盲目的乐观的信心。古人可了解，尤其古圣先贤知道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他不会太信任自己的理性的理解，太信任自己的经验。那现代人对这个太有信心了。以至于反而用这个理性来排斥对于神的存在的问题，做一个肯定的答复。可是启示还有另外一方面，叫特殊启示 （special revelation）。什么叫特殊启示呢？这种的启示只有特定的人会知道。什么样的人？就是一个信徒。基督徒透过你的信心去认知这种特殊的启示。虽然有一本写下来的圣经，可是你怎么读懂它，白纸黑字你都可以读懂，但是它到底真正的含义启示了什么，你必须用信心去理解。这件事情呢，我可能只能约略讲一下哈，没有太多时间来这方面的多的发挥。但是你要记得，在第五世纪的时候，公元420年前后，有一位很伟大的一个神学家。在罗马帝国叫做奥古斯丁，奥古斯丁说过一句名言，很有名的话，他说："我相信，以便我能了解。"我相信，我以便了解。后代的，我说1000多年以后的理性主义者是，我要了解了，我才愿意相信。所以，了解在先，相信在后。但是奥古斯丁却说："我要相信，我才能够帮助我去了解。"好像是背道而驰。其实在说的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你要了解这个大自然的物理现象、化学现象，了解了、明白了，你就会相信有一个物理定律、化学定律。但奥古斯丁讲的不是物理，不是化学，不是自然界的东西，是关于神的事情。关于神的事情，这种特殊启示，你要先相信，然后你才能明白。也就是说，我用信心。相信神的存在，相信神跟我的关系，神要救赎我的计划，一切的一切，我有这个信心，然后我就可以明白，去经历到，从经历中去明白。所以，特殊启示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只有对于这个特殊启示的启示者，有这样信心去回应他，有信心跟他建立关系的人，才会得到特殊启示。所以，这本书谁都可以看。可是，如果你不是信徒，看了以后白纸黑字，每个字你都懂，不过读起来对你来讲可能没有任何意义，或者你可能会一笑置之。只有真正的信徒，他用信心去领受这个启示的时候，这个书才会敞开，才会去认知啊，这点特别的。那透过的管道是什么呢？特殊启示就主要依据，一个是圣经。另外是耶稣基督自己，耶稣基督所说所做的事情是最完全的，对这位神，神要做什么，神的本质如何，一个最清楚的一个启示。那圣经里面一部分是描绘到耶稣的生平啊，因为还有旧约圣经、有新约圣经，但是不管怎么样，从旧约到新约，其实都是环绕着指向这位耶稣基督的。所以，因此，特殊启示主要的管道，一个是圣经，一个是耶稣基督，这叫做特殊启示。在这个之外，我们没有特别从神而来的启示，懂吗？所以这一点是我们的一个特征。然后，这个特殊启示要讲什么东西？讲到的是神的救恩，神的拯救计划。那为什么有拯救计划？就是人跟神的关系。那整个圣经上的记载是，人跟神的关系，自从亚当夏娃吃了神要他不准吃的一个禁果以后， 人神关系就断裂，断裂，断裂以后，人陷入在罪恶之中。当然，这是下个礼拜我们会继续讲的另外一个专题的题目：人的困境、人性的困境以及出路。这就牵涉到救恩，所以这个救恩所谈的就是人神关系从破裂到修复、重建、重新和好。所以这个整个是特殊启示整个的核心内容，从旧约创世纪一直讲到新约最后一本启示录，从不同的角度在谈同一件事情：神人关系如何破裂，然后如何重建。基本上特殊启示在讲这个，但普遍启示，你看到人的良心，你看到宇宙的奥妙，你都不会得到这方面的认知。然后这一方面也是局部很有限，因为我说过，神的无限不可能全部被有限的人完全能够吸收，完全能够容纳，完全能够明白。虽然也是局部，也是有限的，但同样特殊启示也是可以确知的。我确知有神存在，确知这个神跟我的关系，确知我是得到了这个救恩的人，这些都可以确知，而不是还在模模糊糊当中啊。但是当没有特殊启示的时候，我想老子的感叹是很多人的感叹，这个道之为物，为恍为惚。因为老子没有特殊启示，我们有这个恩典，如今有特殊启示展现在我面前，我需要的是用信心去接受，然后去读它，我就能够明白。所以超然启示有两类啊。那基督徒来讲，我们有右边这种特殊启示，加上一个普遍启示。大多数的世人虽然承认有神，可对神就好像变成卫士之神，就是因为只有普遍启示。你要从普遍启示进入到对神有完全的认知，你必须加上特殊启示。特殊启示来自于圣经，需要用信心去读它，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因此，我就借用保罗当年在雅典亚历巴谷这个演讲厅，他讲了一些话。他讲了这些话呢，他用这些话来表达一个问题，表达什么？表达说，我向你们介绍一个领主拜不认识的神。所以他是怎么样的表达，把这位基督教的我们所拜的这位神介绍给当时多神论的希腊人，这很有趣的。那其实希腊文化跟中国文化之间当然有很多不同，但是从某个角度来讲，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我们中国人也是凡事很敬畏鬼神的，你到民间去看各种民间宗教多神论，我们也是有的。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保罗怎么介绍，我觉得对我们有一些启发作用。好，那么他第一段他怎么对希腊人说？他说：“这位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然是天地的主宰，就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宇，他也不需要人的供奉，好像他缺少什么。相反的，他将生命、气息和一切赐给万人，并从一个根源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并且预定他们的年限和疆界。”这话什么意思呢？简单说起来就是说，第一，他强调这一位我要介绍你们拜而不认识的神，首先你要知道他是创造的神，创造的神。那这个观念对于希腊这种多神论来讲，这是新鲜的。待会我会介绍全世界，我们现在研究所有全世界各个不同民族的文化和宗教的时候，有个很有趣的现象，很多人，大多数的民族都是多神论。全世界各国的多神论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他们很多神就叫多神论。那印度的神超过10000，可是虽然你的神数目可以很多，多神论的话就没有一个创造天地的神，没有，什么神都有，就这个神没有啊。所以保罗首先介绍说，我们所说的是你们在拜也不认识的神，首先你要知道他是创造的神，其中宇宙他创造，万物他创造的，他既然是创造神，他当然就是天地的主宰咯，因为 他造的嘛，他当然就是掌控权咯。他既然创造天地，又是天地的主宰，他难道要住一个人给他盖的庙吗？ 任何的庙，他造星球，他造地球，造地球所有的一切，你盖一个小小的庙，就能把这个无限大的神装进去吗？他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里，他也不需要人来供养他，好像没有人的供奉，他就没得吃，没得穿，不可能，因为他不缺少什么。相反的，他既然不缺少什么，他不是要从人那里拿什么供奉，相反的，他是把生命、气息、一切的一切，当做礼物赏赐给地上的人，赏赐给地上的人。而且他的创造，从人类来讲呢，他是从一个根源创造出万族的人，就是说全人类有个共通的祖先，共通的祖先。他们这些人住在全地上，地球的任何一个地方，但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存的时间有限，所以我们的年限、我们的疆界都有限。因为全地球虽然很大，住了很多地方，不过就在这个地球里面，很多人在梦想将来我们移民到月球去。哎呀，移民到月球实在不好玩，那边太孤单、太寂寞，完全不适合人居住啊。还有这边运送很多物资上去了。又不能耕种，对不对？所以呢，这边所说的是，第一，他是创造的神哦，这个观念对于希腊人是非常新鲜的。我相信，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如果你没有接触基督教以前，你对于中国的传统的民间宗教有一点了解，不管你是不是真的深信不疑，创造神的概念对我们中国人是少有的，是新鲜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有一位神叫做创造的神，那万物，包括人类，包括宇宙所有看得见的自然界，都是被造物。所以受造物跟神之间的关系，你就知道，它是独一的，它是排他性的，而且是超越的。就是说，创造者跟被造的物是不能够相比的，也是超越的。好像一个设计师，假如说我设计了一个手表。我是手表的设计师，我这个人设计师钟表师跟钟表一样吗？我想完全不一样吧，长相也不会一样，对不对？然后功能也不一样，因为所有钟表功能是我给他的，那我一定拥有比他更高的一切，所以造物者是超然的意思在这里，他超越一切，所以跟被造物是不能够相提并论。它是绝对超越，所以因此有些朋友在问我说：“哎，为什么佛教啊，人人可以成佛，基督徒呢，基督教就不能够人人成为基督呢？”这问题问得对，但是这个问题本身就有一个逻辑上的误区了，因为佛教的佛不是创造者，他们没有创造者的哈。那基督教的神是什么？创造的神。那人可以成为神吗？被造的人可以成为创造者的神吗？No，他是绝对超越的。那英文用一句话，可能会翻译成中文不太容易翻，它是 absolute other 是其他的他者，这个其他的意思就是说 different 不一样，所以人不可能成为基督，但人可以成为佛。为什么？佛是人，而不是神。佛记得人字边的哈，可是它的本质是人嘛，所以人造字都这样的。木头边的东西，所有都是木头做的，木都是边的。山点水边的，就是都水有关系的。佛既然是人字边，创造出来一个心字，可是是一个悟道的人，所以人人可以成佛，那就是先。或者后的问题，先知先觉呢，还是后知后觉？但基督教唯独不可能人人成为基督，人人成为神，不可能，因为他是创造者，我们是被盗，截然不同，这叫做超越、成圣等。那同时，他既然是创造者，他一定是独一的，因为我们不需要三个受造者、五个受造者，创造者只有一个，他创造一切，所以这是 exclusive，也是排他性。只有一个，好像数学的无限大，无限大只有一个。你说有无限大加无限大加无限大，加起来还是一个无限大，对，无限大只能有一个，没有两个、三个。所以基督教给人感觉一种排他性。为什么把别的神明都排掉了？其实我就说， 你从这个本质上来讲，基督教把佛排掉，不是把佛教排掉，是佛教把自己跟基督教的神切开来了。所以达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基督教是有神论的哈，我们是无神论的。所以我的佛跟你的神不能相提并论，我也不想跟你相提并论。所以我就说，你想把佛陀跟基督放在一起。这就等于他，他等于他。我告诉你，两边都不领情，基督徒不会欣赏的，佛教徒也不欣赏，也不接纳。只有门外汉才会觉得，哎，两个都差不多。所谓的差不多，差很多。所以在基督教来讲，这位神是创造的神，所以他是超然的。那跟宗教比较来讲呢，佛教是没有神的，他们否定。这个宇宙是由创造来的，他认为宇宙是因缘而起。当然，你怎么证明？对佛教徒来说，这不能证明，也不需要证明，只是先认定，这是先认定的。他没有任何的证据来证明，他觉得也不需要证据证明。他说就是这么回事啊。当然，所以这样讲下去都讲不清楚啊。那宇宙是从这样开始的吗？那当然，最新的物理学的发现呢？对佛教是有一些挑战，但我不知道佛教徒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就是说，现在的物理学的发展到一个地步，不能说全部，95%以上的物理学家是相信这个宇宙是从大爆炸来的，就是说在最初很早很早很早以前，曾经是一个密度无限大、空间无限小的一个好像宇宙带，它古名叫宇宙带。其实正式的物理学上称之为奇点，不是开启的启哈，是奇异的奇，奇点 singularity 或者独一点，达成这个宇宙。有换句话说，物理学要认定宇宙有个开始，然后在若干年后，很多年很多年以后，因为能量的关系，最后这个宇宙全部会缩回到这个奇点，所以宇宙有奇点。终点，那对佛教徒来说，宇宙是本来就是这个样，一直保持这个样。那不管说是不是从大爆炸来的，但至少一件事情，现在的宇宙一直在膨胀中，这是可以观察得到。就是说，任何的星球、恒星、行星啊，我们太阳系跟天、银河系当中的别的太阳系以外，其他很多星系，距离越来越远，然后。银河系只是很多星云系当中的一个，还有很多，每一个都在分开，所以它叫做大爆炸理论，好像是破片这样分开来一样。所以宇宙不是一直是静态的，一直是这个样子。但佛教都认为宇宙就本来就这个样，虽然它会生会死，生和死，但是不管怎么说，佛教徒不相信有神，所以不相信有创造。但是这是。不是经过证明来的，他们不经过证明，他就直接认定了。那多神论，像民间宗教这种的话呢，我也刚刚说到，世界各国成千上万不同民族的有不同的民间宗教。那现在学宗教学的研究的结果，调查的结果，全世界的多神论都缺一个神，就是创造的神，就是缺少一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创造之神。从逻辑上，你也可以了解为什么什么神都有，就是没有这个神。假如诸神之中出现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创造之神，其他的这些小小神哈，管一个范围的小神呢，通通直接来讲就是没得混了。他没有江山了，没有可以统辖的范围，因为这位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什么都有的神，他通包办。那这个小神就没有毫无价值，没有价值，或者说这个神就不够大，不够厉害，所以因此多神论，所有的神里面绝对会排斥创造神的概念，因为这个神一出现，所有就相形失色，就通通降了一级，就不再是神了。啊，这是一个多神论没有创造的神，可是保罗用这个来介绍给相信多神的希腊人。你们拜了很多神，还有拜一个未知之神。其实我告诉你，你不认识的神才是真正的神。其他的什么阿波罗神、什么维纳斯神、雅典娜女神， 什么神，什么神，什么神，其实都不是神。意思在这里，这位神是创造的神，他也是天地的主宰。如果他是创造的神，又是天地的主宰，那难道他不主宰我的生命吗？对，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由这个神来掌控。那其实每一个人都应该找到你跟神的关系，重新建立这个关系，然后在神的引导下，你活出你生命中神所赋予给你的使命、责任、特色、恩赐和才干。所以，因此，基督徒人生观是神本主义，他是我生命的中心点，因为他是我的设计师。那我按照设计师的安排，我就可以把我所有的内在的潜能完全发挥得淋漓尽致。我不是自己去开发我自己，我是找这位设计师来告诉我，我该怎么用我的生命。所以基督徒会去寻求神的旨意，那为神而活，原因在这里，逻辑上是非常合理。他是创造了神，他是天地的主宰，所以他也是我生命的核心。所以我们是神本主义的人生观。可是，在别的宗教里面，尤其像多神论的宗教、明真宗教来讲呢，人是中心，神固然有特殊的能力，超越人的能力。但是人跟神的关系是神替人服务，人要提供服务费，不管香火钱做什么事情，所以这个是完全关系的不同。基督教的观念是神是创造了神，天地的主宰，他是我生命的主宰，所以我的生命应该环绕了他而旋转。所以我们是神本主义的人生观，就从创造了神引申出非常不同的人生观来。那么，接下来，保罗又介绍第二个这个神的特质，他就说：“我跟你讲的神是什么神？是你所不认识的神。这个神叫做生命之主。他说，这位神创造了天地以后，他要他们这所有的人类去寻求神，或许能够在摸索中找到他。其实他离我们不远，因着他，我们可以生活、行动和生存。正如里面的诗人说，我们都是他所儿女。”我们既是他的儿女，就不该以为他的神性像人以巧艺用金银石头所雕刻的偶像一样。第二段这是针对希腊的哲学、希腊的宗教来说的。他说这个神呢，其实离我们不远。神要我们去摸索中找到神，或者说神愿意让我们认识他。可是，在很多国家、很多民族的民间宗教中，这个神呢是很隐秘的，很隐秘的。他就是故意远离人间，不食人间烟火，那故意让人摸不透。所以，一旦神要讲话，是神谕，用各种方法，你知道吧？那各种民族有不同的做法，像譬如说成吉思汗、蒙古人。成吉思汗的蒙古人是相信什么？叫萨满教。萨满教也是一种民间宗教。通灵的，通灵的，然后通灵的时候呢，他们就有巫师，就是萨满。啊，萨满呢，他每次打仗的时候，他就杀一只牛，然后拿牛的牛肝，这个肝的形状啊，他随便杀一只牛啊，牛肝拿出来看，从这个形状来看，今天是吉是凶，是好运还是不好运，该打不打，该怎么样？哎，用那个牛的那个牛肝来看，诸如此类。那我们中国不是有甲骨文吗？然后也是啊，拿一个牛的骨头在火中烧，烧完还有龟裂，从龟裂的形状，那巫师就可以来解释说是好是不好等等，就说神的旨意暧昧不明，摸不透。但是保罗说，我们说的这位神不一样，他要我们去寻求认识他，或是我们可以隐隐约约的在摸索中找到他，因为他离我们不远。他离我们不远，要我们去接近他。因着这一位神，他是生命的主宰，他把生命气息给人嘛，所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生存、我们一切一切，都是由他而来的。他赏赐这些东西给我们。然后保罗很有趣的，用了一个希腊哲学家的话。希腊哲学很多派别，有一派叫做斯多亚派，这个诗歌就是斯多亚派哲学家讲的。他们在普遍启示的当中有一个概念， 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他已经有这样的概念。虽然更多的关系他讲不清楚了，我们是神的儿女。那其实中国人古代也有这个概念，只不过后来的发展，你知道为什么皇帝叫做天子？天就是神，神的儿子。所以理论上，所有的百姓都只是神的儿女，但是呢，皇帝特别是好像神的儿子。它有特殊地位，所以在中国古代改朝换代，甚至一直到清朝，只能皇帝自己祭天，别的人只能祭祖、祭祖先、自己的祖先，只有皇帝可以祭天，因为皇帝是天子，别人不够格祭天，只有皇帝可以祭天。但是，所以也有个隐隐约约概念，人是神的儿女。那保罗就进一步说了。如果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女，是神所生的话，你就不应该倒过来把神当成用金银石头雕刻的偶像一样。他反过来说，我们是神所生，你不能把神拉低了，变成跟我们一样，神变成有人性了。这是倒过来了，把神拉低，变成跟我们一样的人。所以，换句话说，第二个介绍他强调这个神的特质，基督教的特质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创造了神，我们刚刚说了哈。第二个创造，第一个强调就是说人跟神的关系，他离我们不远，他鼓励我们，盼望我们去跟他接近，建立关系。那因此，当我们在谈宗教的不同的时候，基督教跟伊斯兰教是非常接近，对，伊斯兰教也相信独一真神，我们相信独一真神。伊斯兰教说，这个安拉，这个神，他们叫安拉。安拉这个神呢，是公义的。我们也相信神是公义的，我们相信神慈爱，他们也相信神慈爱，很多相似之处。他们也有一本所谓由上而下的启示的书，叫《古兰经》。我们当然有圣经喽。可是你要仔细再说，穆斯林对这位神的认识，跟我们基督教对神的认识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就在这一点。他们承认这个阿拉创造这个世界，他有创造神的概念。第一点，这个跟佛教不同，可是我们跟伊斯兰教观点是一致的，他是创造了神，他是生命的主宰，他都承认。但是就是一点，穆斯林来觉得阿拉这位神远离人间，人是无法亲近，无法相提并论，所以阿拉的超越性是绝对有的，可是却少了一个东西。就是安拉是不可亲近的，不可亲近。所以呢，在谈到人跟神的关系的时候，他们非常避讳说一个字，叫做爱。所以穆斯林不能说我爱阿拉，也不敢说阿拉爱我。他觉得爱这个字，在阿拉这个神跟我之间用爱来形容，不敢说我爱他，他爱我，都不合宜。我们刚前面唱的诗歌，耶稣是我亲爱朋友。我们基督徒很容易这样唱的，神是亲爱我的，神保护我、带领我，跟我有爱的关系，好像父母跟儿女的爱的关系。在穆斯林来讲，这一点是大的忌讳。所以，因此，穆斯林呢，对这个神来讲，觉得仰之弥高，但是天高皇帝远，摸都摸不到，够都够不到。而基督徒却不认为如此。这位神固然是超越，同时是可亲近的，所以这个是基督徒对于神的认知不同啊。所以基督徒认识的神是可亲近的，他怎么样有恩慈的？他不但是可亲近的，是有慈悲的。他的爱甚至叫做舍己的爱，神愿意为人的罪的缘故，耶稣基督降生，神成为人，对不对？道成肉身。他为我们舍己，钉在十字架上，为的是挽回我们跟神之间破碎的关系。这个破碎是因为人的悖逆，是禁果开始的，人跟人关系断裂了。所以断裂关系要修补的时候，不是一句话就可以解决的。耶稣用自己的血，用自己的死来弥补这个断裂的关系。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所以神是可亲近，所以我们敢说。他爱我，我也敢说我爱他，不是我把自己抬高到跟神一样来爱来爱去，不是这个意思。他用这样舍己的爱， 来使我跟神之间那个关系可以有一个桥梁可以通过，有个桥梁。穆斯林少的就是这个东西，少的是这个东西。所以在宗教观来讲，你说他们的阿拉跟我们信的神是不是同一个神？Yes and no。Yes，是的确，那个神是创造了神，真的，只是他认识是片面的，不是全面的。所以，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所说的话呢，跟我们今天跟穆斯林讲的话是一致。因为当年耶稣时代的撒玛利亚人也是拜摩西所说的那位神，所以你说撒玛利亚人拜的神跟以色列人拜的神是同个神？Yes and no。Yes， 他们都在拜摩西所说的神，可是因为撒玛利亚人只接受摩西五经后面的历史书、诗篇啊、先知书，他并没有接受，所以对这个神的认知是片面、不完整。所以耶稣才说：“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救恩从犹太人出来的，你少掉了一部分。所以看来是同一位神，可是看来是一样，其实你拜的不全面。”穆斯林也是一样，因为伊斯兰教是公元后600年开始的，他吸收了很多基督教，跟犹太教的一些东西，变成他的伊斯兰教，变成他的古兰经。那因此，他对神的认知是一个片面、局部的、不完整的。所以，我们可以对穆斯林说：“你所拜的、你所敬畏的阿拉，是你所不认识的，因为真正的神的形象是从这个。”全本的新旧约圣经当中表达的那提到偶像崇拜的时候，保罗就曾经对他们说：“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你怎么会把神用金银石头来装饰做成偶像来敬拜呢？因为偶像敬拜就是把神变成像人，把神位置拉低了，变成像人一样。所以难怪在19世纪的时候，德国有个哲学家叫做。”费尔巴哈，最初国内朋友跟我讲费尔巴哈的时候，我以为是那个音乐家巴哈，后来发现不是。那所以我忽然间观察到现象很有趣。台湾来的人没有人不知道巴哈的，可是台湾来的人几乎除了读哲学以外，没有一个人听说过费尔巴哈这个人的。我们在台湾哦，从来没有读过这个费尔巴哈。当然，他的学生之一就是马克思。这马克思是从费尔巴哈过来的，那么台湾不会读什么马克思的东西的，所以马克思的师傅是谁？不知道。中国大陆人10个有9个都知道费尔巴哈，可是10个有9个不知道巴哈是谁。巴哈是音乐家啊，所以费尔巴哈他的姓不是姓巴哈，他的姓费尔巴哈。费尔巴哈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神。是人造的，人的形象造的。这话很有意思哦。你知道圣经创世纪怎么说的？神用神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神是用神的形象造人的。费尔巴哈是话倒过来说的，神呢是人用人的形象造的。其实费尔巴哈说的不完全错，只不过他说的不是基督教。所有民间宗教的神明。都是人用人的形象造的，投射出来的。但是基督教的神不一样，基督教的神不是人用人的形象造出来的。但是很多民间宗教的确，为什么有偶像崇拜，就是人用人的形象去造神，都是用偶像崇拜。所以在希腊的神话故事跟我们中国的这个民间宗教的故事里面，都会看到。这些神明本身都有人的七情六欲当中的毛病，对不对？比如说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宙斯很厉害吧？可宙斯第一个怕老婆，第二个常常外遇，他能力很大，到处外遇，很多私生子的，所以人性中的丑陋在神明中都有，所以就是以人的形象造神的结果。我们中国也不例外啊，对不对？很多神明有时候犯错了，被贬下凡。猪八戒哦，也曾经是个什么人贬下来，然后有好事以后再回来，对不对？所以这个神仙也会犯错，对他们来讲，所以神明本身也有很多人性中的毛病。那孙悟空算什么？算神明吗？可是呢，他会闹天宫，会偷吃仙桃，对不对？所以 在民间宗教，在多神论的宗教中，很容易变成偶像崇拜，因为它是用人的形象造神。但是基督教不一样，我们的神是超越的，对，他不应该用偶像崇拜来代替他，来代表他。所以保罗就提到说，不应该用金银宝石来做偶像崇拜，就搞错了。第三个，保罗在雅典这边演讲，第三个介绍说，你们所拜的卫士之神。那这位真的神是什么呢？第一个，我重复一下，刚刚说他是创造的神，是天地的主宰；第二个，他是离我们不远、可亲近的生命之主；第三，公义的神，他强调神的公义，神的公义和正直。他说，当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追究，现在他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并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使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什么意思呢？当很多人在拜神，就拜一个卫士之神，用不同错误的方式、不同的认知去拜这位神的时候，过去蒙昧无知，神并没有一个严厉的审判，但是现在他吩咐了。各处的人，全世界各地的人要悔改，悔改怎么样呢？转向这位真神，按照神所喜悦的方式去认识他，跟他建立关系。因为神定的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这一位设立的人是谁呢？因为这个人后来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这边所说的人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基督教所说的耶稣基督。所以他是公义的，因此他有审判。这一点呢，也是基督教的特征之一。那为什么公义者是一个特征呢？因为耶稣钉十字架，你知道，基督教的标志是个十字架，十字架是基督教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这个标志代表什么？神有两个特质，他是绝对的公义，他是绝对的慈爱。但是你要知道，神这两个特质本性本身有一点点自相矛盾的地方，怎么会呢？按照神的公义，断不以有罪为无罪，他不可以轻易的说啊，算了，这样不公平吧，对不对？所以公义的神一定是要论是非的，但公义的本性来说，按照慈爱的本性呢，他愿意饶恕，愿意不计较。那好，公义这个性格，他不愿意不计较，他必须要计较，必须要分是非对错，必须有赏有罚。按照慈爱的特性呢，他愿意饶恕，所以一个是不能饶，一个是要饶恕。那要饶恕还是不饶恕呢？就这个是自相矛盾的。这两个本质怎么去解决？神既是公义又是慈爱呢？因此，十字架就成为神的慈爱和公义的一个，怎么讲，交汇点，不是彼此抵消，不是用慈爱抵消了他的公义，就是说 OK 算了，不是这么回事。他既完成他的公义，又成就他的慈爱。怎么做呢？很简单的一个办法，但也是神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救恩的途径，那就是耶稣基督这一位神的儿子，他就是神。他亲自替代我们成为赎罪祭，因为从公义的角度，有罪必罚。那罚的结果就是死，那死就是隔离。那因此每一个人都有一死，每个人都跟神隔离了。神的慈爱又不愿意让神跟神的关系永远在隔离状态之下，要恢复。可是这边的公义如果没有付代价，怎么可以这样消除呢？那这边愿意恢复怎么办呢？也是神自己亲自降生成为人，然后成为赎罪祭，是替代性的赎罪祭，替所有的人类赎罪。因此，从公义面，他必须付代价。耶稣基督替我们付了代价，所以他死了，我们在神面前被算成罪的债务已经抵消了，我就跟神的关系就是没有债务了，我们可以恢复了。所以，既完全了 神的公义的特性，满足他的特性，也满足神公义的特性，就是说替代性的赎罪祭，就是唯一可以使神的公义和慈爱两个看来矛盾的本性可以取得平衡，而且都没有被破坏的唯一的交汇处。代替代性的赎罪祭，这是基督教最独一无二的标志。换句话说，你放眼看视看去，全世界所有的宗教，除了基督教，没有第二个宗教有替代性赎罪祭的概念。你说会不会太夸张了？不会。民间宗教不会说了，民间宗教根本没有创造了神，民间宗教也没有替代性赎罪祭的啊。你说佛教有没有？佛教，佛陀、阿弥陀佛也好，佛陀也好，释迦牟尼也好，有没有替我们赎罪？佛教认为是自作自受，你自己做的自己承担，你自己做的罪孽，投胎转世的时候要还债的嘛。佛陀没有替人罚债，还债的，所以没有替代性的赎罪祭的概念。当然，他们对罪的概念也是不存在，因为罪是强调是人跟神关系的断绝。既然无神，那罪在哪里？就对他们来讲讲不清楚，他顶多人的无明。所以总而言之，佛教没有替代性赎罪祭的概念，因为释迦牟尼没有提供罪，任何的佛都没有提供罪，你只有自作自受。伊斯兰教，我说跟我们很多地方很像，可是我就差在这一点点。一个是他不可亲近，第二个，他们认为耶稣是先知，即使是先知，他仍然不承认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他说先知有神的保护，他不会死得那么惨的。就他一定要用各种方法来说钉十字架的某一个人不是耶稣，但他不能接受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因此对穆斯林来说，他们非常的敬虔，非常的认真遵守一切教条教规，可他们没有得救的把握。原因是人的努力做再多还是够不上，就他们永远不能够有确定我可以得救，没有赎罪祭。我在神的面前，我个人所有的努力，在公义的神面前看来，够不上边。对，穆斯林的特征就是他们没有得救确据，因为没有耶稣替代性的赎罪祭。所以我曾经到吉隆坡问过一个很大的清真寺的一个，他的伊曼啊，伊玛目，就等于像牧师一样啊，那个清真寺可以容纳几万人，是吉隆坡全马来西亚最大的清真寺。那那一个伊曼呢，不是第一号的，他也是排名第三的，但是那个是几万人的清真寺啊，排到这个高位表示说他道行很深哦，信仰很好了。所以我去参观的时候，哎，他倒而想要跟我谈谈，介绍他的伊斯兰教。我就跟他说，这样子啊，我对伊斯兰教略有一点了解，你不必从头第一点开始讲解，可不可以我就我的疑问来问问你，给我一个回答 ？OK 啊？我说你既然是这么大清真寺的第三号的伊曼，你一定很虔诚的，你对这个信仰一定很了解的。所以我要问你的是，你会不会上天堂啊？我一讲，这个伊曼呢笑一笑。他说你既然稍微知道一点点我们的伊斯兰教，你可能会猜得到我的标准答案吧。啊，我说就你说说吧。这伊曼呢，这马来西亚人，他就说因为阿拉慈悲啊，阿拉慈悲的，我呢很努力，我尽量的很努力了，各种教条教规尽量少，所以他慈悲我努力，所以我这样讲吧，我应该认为我或许非常有很可能也许会上天堂，懂吗？或许可能也许，他不能斩钉截铁说以我这么努力做到今天这个位置我当然上天堂。穆斯林是不可以这么讲，不可以有任何穆斯林敢说我一定上天堂。因为根据穆罕默德的言行录，他有一本书叫 Hadith， 他的言行录哦，这么大。据里面所记载，穆罕默德死的时候，死在他一个最年轻的太太怀里，那时候已经半昏迷状态了，他嘴巴念念有词， 然后这个太太告诉后来别人，就是写在这个 Hadith 言行录上叫圣训。他喃喃有词的说什么呢？晚默的，半昏迷半醒的，在祷告。他告诉什么？阿拉，阿拉，让我上天堂吧！阿拉，拜托，让我上天堂吧！阿拉，阿拉，拜托了，拜托了，拜托了，拜托了，死掉。那你问穆斯林，晚默的有没有上天堂？连穆罕默德都上不了天堂，那伊斯兰教还有救吗？可是以穆罕默德本人来讲，他到死以前的一分钟、一秒钟，他还在苦苦哀求阿拉上他上天堂，可见他很没把握，他在苦苦哀求啊。那今天有任何一个穆斯林，不管你地位多高，你敢说我一定去？难不成你比穆罕默德还厉害？所以不能这样讲。为什么他没有得救的把握？没有进天堂的把握，就是因为没有替代性的赎罪祭，没有这赎罪祭，任何人在神的面前，你所作所为都不够干净，不够格上天堂。而我们基督徒为什么有把握可以上天堂？不是我们做的多好，而是因为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替代性的赎罪祭，这是我们的法宝，这是我们最大的恩典。所以十字架所代表的就是神的公义和慈爱两个特性的交汇点，神有两个特性，而在穆斯林当中，阿拉是公义的，但他从来不用这个我们所说的爱这个字，神就是爱，他不用这个字，慈悲。慈悲跟慈爱当然有相近之处，不太一样。慈悲是什么？慈悲有点上对下的慈悲。我不踩死蚂蚁，我对它很慈悲，但不代表我爱蚂蚁，懂吗？因为差太远，所以我们可以不踩死蚂蚁，因为我有慈悲的心，但并不代表我爱蚂蚁，蚂蚁也不知道我爱它，有差别在这里。所以对穆斯林来说，阿拉有公义的特性，这他们承认的，却没有我们所谓的神是爱，这个爱的特性。就不在这期间，特别没有舍己的。所以最后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一次，这个彼得在犹太人的公会里面还被审问，他就说了一句话，除他以外，除耶稣基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为什么别无拯救？就是因为只有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替我们成为赎罪祭，所以借着他，借着我信，我信什么？我相信他是为我而死的，为我的罪而做赎罪祭的，为我而死在十字架上，我信了这个以后，我就因此可以得救。彼得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所以不是殊途同归，他是独一的救主。所以呢，各位朋友，特别我们当中的福音朋友，我盼望今天晚上我所讲的，让你能够了解基督教的特色是什么。我们的神是创造的神，天地的主宰，我们的神是可亲近的生命之主，他赐给我们生命的所有的东西。但第三，他是公义的主，可他既公义又慈爱，所以他在他的公义中，我们必须面对我们的罪，我们跟神的关系如何修复？但他既是慈爱的，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成就了，满足了公义的条件。所以我只要接受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我承认耶稣是为我的罪而死的，我跟神的关系就用这个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靠他来得救。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跟神的关系就连在一起。变成他成为我们的 interface， 有限的人跟无限神之间的 interface， 中间的中保媒介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各位朋友，我待会做结束祷告的时候，如果你愿意，我会鼓励你跟我一起来开口向神献上祷告，接纳耶稣成为你的救主，好不好？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来结束今天晚上的这篇演讲。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晚上有机会来谈到，你是独一的真神，你也是独一的救主。除你以外，我们没有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的。主啊，虽然这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宗教，好像都有不同的途径引到一个每一个宗教里面所说的一个最后的乐园、天堂，或者是美境，或者是什么净土，但是我们却知道一件事情，我们所拜的神是我们所认识的，不是卫士之神。我们所认识的神是什么呢？我们的认识的神，主啊，你是创造的主，你也是离我们不远的可亲近的生命的主宰，同时你更是公义的神，所以你有审判。但是感谢主，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降生而死，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把握和确据，我们可以与神同在，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儿女，跟你重建已经中断的被罪所中断的关系。主啊，因此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晚上这段时间，我也盼望我们当中的福音朋友们能够跟我在这个时候再一次对神发出这样的邀请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愿意把我的心门向你敞开，求你住进我的心里来。我愿意承认也接纳你成为我生命中的救赎主，你为我成为赎罪祭，你也因此带来我跟神之间关系的修复和和好。求主帮助我，让我能够从现在开始因着相信，因着你赐下圣灵在我的心中，我可以开始经历到与神同在的这样的一种生命和生活。谢谢你赐给我们今天的话语，谢谢你带领我在我今天心中的各种的感动。愿主保守我的一生在你的手中，行在你要我走的路上。垂听我在你面前虔诚的祈祷，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Amen。这个好问题，因为这很多其实也很有趣哈。我们先说是佛教来讲，佛教从印度开始，可是佛教在印度人当中却没有被接受啊，所以现在佛教大本营在锡兰，不是在印度，所以印度人出来的佛教却不被印度人接受，就变成锡兰，然后东南亚别的国家的宗教。那有些人会说，那为什么犹太人出来的耶稣却没有被犹太人接纳成为犹太教？他们信他们犹太教，不接那个。当然，我们现在大概有，目前以色列或全世界大概有1%，我们所知道1%犹太人是信基督教，比例不高。但是这个慢慢可能也许会改变，会增加。那其实旧约中有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呢，有一些间接的一些指向哈。那其中大概最有名的是以赛亚书，一个先知书，以赛亚书。也是先知书中最长的一卷，其中一个53篇是提到一个受苦的弥赛亚。那边里面来讲，就想到耶稣这位将来这位弥赛亚要成为一个受苦的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基督，同个字哈，基督是希腊文叫 Christos， 那 Messiah 这是一个希伯来语，都是受膏油涂抹的人，叫做 Messiah， 也就是基督。那他所描绘的这基督在旧约先知以赛亚书53章里面就听到，他就是一个受苦的成为赎罪祭。所以是以赛亚书53章是最明确的表达耶稣是一个替人的罪而受死的一个赎罪祭。那这个问题是犹太人，包括犹太的拉比等于他们的教师，很难回避的一个问题。因为如果在圣经上记载的话，耶稣就是这个，所以犹太拉比代表碰过太多犹太人问这样的问题，问到后来，所以现在目前在 犹太人的会堂，他们聚会的地方叫会堂，他们有一种无形的禁忌，就是说不许信徒问这个以赛亚书53章问题。为什么？你很难回答。他们有时候用这样回答，就是说，所谓受苦的弥赛亚，受苦的一个仆人啊，受苦的仆人，他说就是我们犹太人，我们犹太人是受苦的。你看历史历代嘛，最厉害就是希特勒屠杀了600万犹太人嘛。可是问题是，受苦是一件事，他为全人类而受苦，犹太人就吞不下这口气说，说我是为全世界的人成为赎罪祭，替他们的罪而死。犹太人不能接受这个，所以以赛亚书53章来解释为集体的犹太民族的话，犹太人很难接受，很难接受。那怎么办呢？这是一个问题。所以相反呢，以赛亚书53章促使很多犹太人转向基督教。他发现旧约圣经是有啊，怎么会没有呢？等等。但是毕竟是这样，一个信仰的问题需要圣灵的工作，也需要人的一种开启的一个心嘛，所以现在在犹太人当中，不是大量犹太人开始信基督教，但是开始有，我们认识的朋友里面就有，我们教会支持的一对宣教师在以色列，那个丈夫本身就是犹太人的基督徒，犹太人的基督徒。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这样说哈，对于神创造这个世界来讲，大爆炸理论对基督教创造论的冲击不大，冲击不大。事实上，有非常多基督徒是用创造论来支持，而不是用大爆炸理论来支持创造论。为什么？创世纪的第一天发生什么事？神说要有光，就有光，会有光了。可这有光的时候，知道？第4天才有太阳、月亮这个光体，所以第一天的光不是星球的光，所以因此有些人这样解释说，要有光就有光，就是那个宇宙大爆炸。当然，我是有点保留，就是说我不喜欢好像蛋丢在一个篓子里，就是说就是那个，那就是大爆炸啊。但是至少我说大爆炸说对创造论的冲击不大。对佛教的宇宙是无始无终的，这个冲击很大，冲击很大。对基督教的创造论，就是创世纪第一章所说的话，倒是问题不是太大。OK，这个当然不是我今天所讲的一个题目了啊。那么如果你们真的有兴趣哈，我告诉你马上有个讲座。我会参加，但不是只有我一个。那是在10月29号，10月29号，对，10月29号的，我们这边是，我看哈，我们这边是早上，那我会发给大家一个通告，如果有兴趣的话，会透过我们的这个查经班的通告告诉你。那个就是讲圣灵的工作的问题。然后有4位讲员，我是4个人当中的其中一个。我想那边会讲的比较多一点，好不好？那我在这里我就暂时不讲，因为这个也是说来话长的一个。这也是个好问题，人家问问题的人，我看是有一点深度的。我看是谁问的哈，Joyce，我不知道是哪个 Joyce。OK。约伯记里面，他有提到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我的 Redeemer。”那这个时候，约伯对于耶稣基督有什么样的认识？我们可以这样说，在旧约时代，甚至他的时代，约伯时代，大概比亚伯拉罕还要早一点点。我可以说，那时候他们对耶稣基督将来要降生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的了解，我相信是很有限。但是，约伯至少他有一个概念，他很清楚的一个概念是什么呢？因为约伯记整个是讲到约伯的受苦，然后他三个朋友来安慰他，就跟他发生争论。那这个争论里面就是说，我的受苦是不是因为我做错事，神在处罚我？那的确，人做错事会遭遇处罚、管教， 这是受苦的原因之一，但不是所有的原因。一直在整个争论的过程中，约伯很清楚的，也很正确的提出一个观念。他说，任何人啊，你的义行、好行为啊，就像一个破烂的衣服，这个衣服了，那是个破烂的衣服。我们在神面前，哪算得上公义呢？哪算得上是好行为呢？神是完全正直，完全的圣洁。我们人在神面前没得比的。所以，因此，他对于自己，他虽然在圣经中被称为义人，但约伯知道自己。他说：“我当然有缺点嘛，我当然有毛病嘛。我在我的任何的好行为，在神面前不过是破布一块嘛，对不对？但是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等等。意思是说，我是不会够好到一个地步，我可以公然的站在这位圣洁的神面前，耀武扬威，不可能。所以他知道。”有一个救赎主，虽然他隐隐约约的不知道这个救赎主到底要怎么施展他的救赎，因为他那时候当然没有耶稣钉十字架这种观念啊等等，但他说将来有一个救赎主，因为他的缘故，我可以在神面前站住。But how？ 怎么样呢？我想约伯也说不清楚，但是说出这个概念，就是说他第一承认自己的义行、好行为。对神的公义而言是没有办法比较，所以我要靠我的义行在神的面前接受审判的话呢，那是没办法的。但是我知道有另外一位救赎主，他会成为我的保护者，他成为我的那个，所以我是相信有依靠一个所谓的救赎主 Redeemer。因为本来救赎主这个字的意思啊 ，Redeemer 这个字最早的用法是什么呢？一个人哈。如果家道中落，穷了，他就把他田产家业就卖了来抵债，卖掉了。那卖掉以后，你的田产家业是拿不回来了。当然，他们有后来有一种禧年的规定，50年可以物归原主。可是在这个当中，他是没有办法拿回他的土地的。可是他的近亲亲属当中，根据辈分最亲近的人，有一个特权是可以。近亲出钱把地买回来还给他，那个近亲替他出钱还债买地的那个人就叫做 Redeemer， 救赎主。这个字啊，最早的用处是这个，那个是跟他有血缘关系的，而且替他出钱把这一个地本来卖掉买回来回给他。那农业社会，你没有土地，你就没有生无立锥之地。可是我没有钱哦，所以是另外一个人替我买。所以这个 Redeemer 救赎主的概念后来被应用在赎罪记，然后耶稣成为我们的 Redeemer 这个字。所以约伯，所以说你这个好问题，我们只能知道一部分，就是约伯肯定不会有现在我们对于耶稣基督所作所为的这些事情的理解，不会有这么多的。但是他至少有一个概念，就是他的义行。在神面前是不够的，他必须靠另外一个救赎主来 redeem， 来弥补挽回这个东西，他有这个概念。这个是这样哈，关于这个医治特会呢，就说有神迹奇事各种的哈，那医治特会当然我会这样说啊。参加了会怎么样？会不会被鬼附啊？我想大概不会了，不会说参加医治特会然后被鬼吓到，那倒不会。但是会不会也可以看看啊？好像看热闹一样。如果是这样，那我会说大可不必。那另外一件事情在这里哈，因为你现在讲这个医治特会嘛，当然神经其实很多了。医治特会呢，台湾喜欢办这种医治特会，但我觉得这有两个误区。第一个误区呢，好像在这种特别聚会当中，不管是牧师的带领或者哪些人，说他们有什么恩赐的，他在带领这个聚会的时候，好像从某个角度来讲，这个带领聚会的牧师、传道人或谁，他几乎有点要操纵。几乎有点像操纵这个圣灵，圣灵来，意思啦，我就呼之则来，好，结束了， 这个是一个误区，就是说一个错觉。我可以要圣灵来就来吗？我可以命令他吗？我要圣灵啊，你就来露两手吧，哗！这个观念是让我非常不 comfortable，就是说我们是在顺服在神的手中呢，还是有点要 manipulate 圣灵来做一件事情？所以医治特会是这样，那另外说追求说方言也是这样，这个东西都有一个问题，就是角色问题。圣灵是神，没有任何人可以要求、可以命令、可以让圣灵，我要他什么时候来，他就什么时候来。我现在医治特会和时间到了，我现在开始为这个人祷告，圣灵来吧。我非常不 comfortable，就是说我可以把神呼来呼去的哈，有点像这种感觉。第二个，这种医治特会里面哈，那如果你要真正问啊，是不是有人真正得医治？当然有人说有，也有人说没有。但是依据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所有的报道和记录来讲，大多数，我不能说绝对，大多数所有医治特会当中，这个人说得医治的那种医治呢，通常都没有真实的，经得起考验的客观的科学证据。我就说。看他什么病嘛，我很头痛，哎，好了，那头痛你有检验过吗？没有，那好了，怎么检验？那如果说好，我刚刚照过 X 光，我这里面有一个肝肿瘤，我有肝肿瘤，医生说你是肝癌末期，死定，祷告完医好了，再照 X 光一照，好了，这种的例子。据我所知，还没有一个过，还没有一个。那所以很多的所谓得医治的那种证据呢，就变成有点各说各话。就这是对于所有医治特会当中得医治的人的共通的问题，或者说当时怎么样，然后事后又复发了等等等。因此，我觉得。对于信徒来讲，或者对被医治的、对观众，我们第三者来看，或者对被医治的人来看，如果是他好像当时似乎好了一点点，事后又再度复发，然后最后又是不治之症，是吧？我不是我认为那个当事人他得医治的人，或当事人周围的亲属，他会如果这叫做神医哈，他会对这位神是敬畏呢？还是觉得被摆弄一道呢？因为大多数没有真正好的，但不是没有啊，一定有。我告诉你几个例子，但是大多数是没有，在用医治特会里面。那结果事实上不是这样的话，那目前通常这种情况下，那个牧师或者在聚会都会说，因为你没信心，所以你没有得医治，或者本来好了坏坏了，是你的问题，不是上帝的问题，也不是我的问题，都是。病人自己的问题，那不是伤口撒盐。但是如果你要说今天有没有神医治病人的事情，有，真的有，真的有。我自己教会的传道人，教会传道人是这样哈，他已经过世了哈，无用长老，我他们教会的，他自己就得过各种的病哈。那最初的时候是30几岁，他得的是一个末期的肠胃方面的癌。那讲不清楚什么癌，就是说等到发现到医生去开刀的时候，一剖开就发现他整个腹腔、肠、大肠、小肠、胃、脾脏、胆囊，你所以说整个腹腔全部是癌症细胞，所以因此不知道是从哪里开始引发，已经扩散了就是了。所以整个腹腔所有癌细胞都在这里。那开刀怎么开啊？那就是胃切了、肠切了，那全部割掉了嘛。所以医生一开，本来准备说开5、6个小时的。当然那时候是40、50年前哈，医学技术没那么发达嘛。现在什么 CT scan 没有的，以前没有。超音波那时候还没发明呢，好像没有超音波的。X 光能照嘛？所以那时候很多病都是要开刀才看的。医生一看，30分钟就出来了，就说。 没救。开刀是一个基督徒医生，跟吴师母说很抱歉，没办法。但是长话短说，最后神医治他了，从30几岁活到快80、90岁，最后多活50几年。可是真的就好了，癌症末期好了，活到快90岁。所以你说有没有神医治的神迹？有，还真的是有，但他不是在医治特会，他也没有什么牧师帮他祷告，他只是后来以后，当然你说很灰心嘛，他那个孩子很小，最大的女儿那时候才不到6岁，4、5岁，然后第二个可能有，但是后来神用话语安慰他，给他让他知道说病会好。那果然就好了。那他有说方言的恩赐，也是不是自己求来的。所以，我们吴长老啊，他对方言他有这种恩赐，不但是讲过那种所谓舌音的方言。他有一次在聚会，在千里达的时候，因为安排上的一个失误，就到那边才发现当地教会讲广东话的，整个岛上没有人会讲国语。那年轻人一代讲英文，陪他翻译的是年轻的一代，只听得懂广东话，不会听国语。不会看中国字，那怎么办？哇！结果神的恩典，连续3、4天晚上，每一天晚上一上台讲到，吴长老就讲出广东话来，可是一下台广东话就没有了。所以你说有方言的恩赐吗？有。可是吴长老在我们教会中不许任何人什么操练说方言、追求说方言，他认为恩赐神给的。人该给你就给你，你不必刻意去追求。就我刚刚说的，不要操纵神，你不要把这种恩赐的操练变成一种好像在耍魔术一样啊，诸如此类的。我想是这样说哈，祝福在旧约中常常用物质性的祝福来代表，但是事实上，我们知道神的祝福。物质的也是短暂的啊，真正属灵上的祝福才是永久的，而且是真正最有价值的，并不代表说现在这个时代神不会给我们物质上的祝福，但是反过来说，我在追求的时候，我向神求的时候，我觉得基督徒不应该向神求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耶稣已经教导了，不要为吃什么、穿什么忧愁，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所以我觉得耶稣的教导很清楚，我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为属灵的事情来追求。那如果神附带的也给我物质上的祝福，感谢主。然后呢，既然神给我物质上的祝福，我也愿意把神所赐给我的跟别人分享。所以基督徒应该过简朴生活。所以我不认为基督徒因为神给你物质的丰富，所以你就开劳斯莱斯跑车，然后。住那种太高级奢华的生活，我不认为是如此。因为耶稣自己没有枕头的地方，那你住的太舒服啊，没有说每个基督徒要住狗窝了，但是不能太过分。我个人认为是这样，所以神可能会给人物质上的一些祝福，但那是附赠品。我在追求的时候，我不应该是用刻意的去追求的。OK，说实在，对他我一无所知。我知道在台湾有些人在风靡他了，但是很有意思哈。所以灵恩派里面有些很有名的讲人，他全是多么有名，可以说在我一个都不认得。就是说他在某个圈子里哈，哇，好有名，好有名。可是，在我们另外一个圈子里面是无名小卒，我从来没听过这个人啊。所以我最近在某些地方听到这个名字，什么沙都孙大手。可是我没有仔细去追究他是谁，他到底怎么样啊？那包括台湾最近，我不知道他去不去，去了好几次。有一个人是拉丁美洲的一个牧师，我从来没听过他名字。那他那个人呢，在台湾也轰动一时，教人家一个怪招在干嘛呀？财产转移，你知道吗？我听到这，他就是说有些坏人哈，他不公不义的钱赚很多钱财，我们祷告说，神啊！把他的钱从他的银行、从他的银库搬到我的银库来，让我赚大钱。让五鬼搬运法一样， 把钱从他的银库搬到我的银库来，叫做财富转移。那教基督徒要这样祷告，然后在聚会当中要大家奉献，然后说你奉献哈，就是好像我们十一奉献，所以你投1块钱，神给你10块钱，所以投资，所以先丢钱，然后等神给我还10倍。这种教导我也是，搞这什么？所以基督教圈子里面哈，奇奇怪怪的人很多，像这些我都是非常从心里不阿门，所以。这一位，你说这个萨都孙大所，我还没有真的去追究他是谁。当然，我等下可以去 Google 去查一下到底是谁。但我在台湾听过这个名字，可是我在美国，抱歉，我压根儿没听过这个人。你说多有名？我相信在可能在某些灵恩派的圈子里面，他可能常常做这些事情，是他们在那个圈子里面是有名。可是，在普世的华人，普世的教会中，不见得是有名的。当然，拉丁美洲那个人，我也是第一次听说，然后念那个名念起来，从来没听过。但是在台湾的灵恩派就哇，多么大大有名啊，什么东西，会是没听过，抱歉。